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又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其实距离上一次分享好像隔得不是很远，所以说实话，像我们这些小土豆就真的觉得有一点紧张跟有一点压力。但当我一想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 No， 下一次当我一来到教会，我就要请我的家人们来为我们祷告，我们教师组团队的每一个人来祷告，因为有你们的祷告，我们一定可以就是在你们祷告当中，神会帮助我们。所以想到这边，我会觉得哦，好温暖哦，因为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你想到自己是神的家中的一员，你有你的家人常常在那一边为你的需要。为你来代求，所以觉得 so nice, we have everyone in here， 所以就很感觉在教会的大家庭当中，总是充满着神的爱在当中，何等的感恩。那我们就来今天的话语的分享，今天的要分享的是贴着神的心意服事。大家知道我们最近在教会的读经进度去到哪一卷书吗？使徒行传，是的，我们真的是在过去两个月当中，我们都在花时间来学习使徒行传。那当我因为我知道哦，我们要学习使徒行传，所以我在为这个话语分享来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就会觉得说，那神要感动我们去分享的，一定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些大使徒啊，或者他们要做的大的事情啊，跨时代的事情啊，我就觉得一定是这样的。但这一次呢，神却在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透过一位旧约的人物来给我一些启发，而这个旧约的人物就是 King David， 是大卫。神就透过大卫来给我带来了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一个启发。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被神看作是合神心意的人。那至于为什么他可以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从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中一些原因。那么一起来读一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他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悦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经文。那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这神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又可以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来与你来连接，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是把我们的全人，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耳朵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 speak to us。 当我们在来到，匍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愿你的话语深深的进入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灵中来学习你的教导。何等的感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主啊，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全人交给你。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看刚才所看到的这段经文里面，除了大卫，还有一群仿佛是跟大卫行事为人完全相反的人。那他们是谁呢？那当然，当我们去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经文它的背景，它的上下文。那我们如果圣经读下来，我们就知道哦，在我们过去两个月当中的学习当中，我们也知道了，在使徒行传它基本上描述的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下浇灌在门徒的身上，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带着神的能力，他们四处的去传福音，宣扬耶稣基督是主，并且行大奇事，行神迹，并且在他们宣扬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越发有能力，众人都无法驳倒。这是我们读使徒行传所看到的之前发生的事。而在这门徒里面，斯提反 就是其中一位。两个礼拜之前，芳芳就我们当中分享了斯蒂凡的内容。就算斯蒂凡他是这样子的，在他的宣扬耶稣之主的过程当中，众人都无法驳倒他。可是当时的犹太人依然还是会透过设下假见证，以侮辱律法、召见圣殿这样子的罪名抓拿了他，把他带到了犹太人的议会当中。而就在那里，斯蒂凡就开展了一场福音的辩护。在他这个福音的辩护的整个片段的最后一部分，他就是提到了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他提到了大卫，他也提到了他所生的常时抗拒圣灵、新约未受隔离的这些犹太人。而也在这样子的辩护当中，他透过这个犹太人熟悉的历史，去告诉了犹太人律法跟圣殿的真正含义。那当我读《使徒行传》，读到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经文的时候，这就让我想：同样是神拣选的子民，为什么大卫和这些犹太人，他们有那么大的不一样啊？那我想，他们的不一样到底是什么？我就思考下去。那当然，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先看到他有提到了大卫。他说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这一句经文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它其实讲的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大卫想要为神建殿的这样一件事。那时候大卫已经是作王了，大卫已经是大卫王了。他看到自己哇，住在香柏木的殿中，然而神的约柜却只在幔子里面。他的心就觉得 No, this is not gonna happen。 他的心就觉得很迫切，想要为神来建殿。他开始做预备，很有热情的来到神面前，然而神却透过先知拿单说 No, 你不可以建殿，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而当你受诉满足的时候，是你的后裔来为我建殿。但其实大卫为神建殿的 passion, 他的热情是非常非常大的。从他后面招聚那些以色列的官员勇士来到那边，要来交代建殿的事情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心。他在那边说，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大卫想要建殿，他不只是一股热情的，我要来建。 No, 他说他已经开始预备材料。He's working on it. 所以就感觉上说，哇，他充满热情，要来做了，已经开始有 plan, 已经开始来做事情的时候，神却叫停了。那忽然就让我联想到，这感觉就像是一个，比如说百米冲刺的运动员，这个人他很有潜力，他很有可能啊会是一个在历史上留名的运动员。他现在已经在这个比赛的场地上穿好了衣服，穿好了鞋子，都已经可能蹲下，屁股都可能翘起来，准备像离弦的箭一样要冲出去，要得到这个荣耀的时候，忽然间居然说 No, 得这个荣耀的不是你耶。大卫是一样充满热情要来见的时候，神说 No, 不是你要来为我见见。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当时的大卫一定会感觉很错愕的呀。他在这么有 passion 的时候，神却叫停了。但是大卫他的选择是什么？他还是选择顺服，他没有去见神的殿。那大家去想，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你觉得大卫会遗憾吗？我个人觉得他一定会有一点遗憾的。我们再看一下他后面去讲，他后面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殿，他依然还在做着这个预备的工作。那他准备了什么？从他所准备的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心哦。他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什么？还有红玛瑙，还有可镶嵌的宝石，采石一切的宝石，并有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合斐金3000他连得，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得，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大家看到吗？大卫在他一生当中为建殿所预备的，真的 不只是三千块而已哦，他要预备的是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好的材料，并且还在那之上预备很多很多的金钱。真的是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你想一下，若是一个人愿意为一件事情花那么多的时间、花那么多的钱去安排、去设计，是不是那个人真的很在乎这件事情？他真的超想要看见这件事情成就了，大家说是吗？大卫也是一样，他这个殿，神的殿，真是他心心念念 的东西，真是他想要为尽心尽力去做成的一件事。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他准备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到了后面，基本上建殿的经济基础基本上都已经打好了，是不是？都已经快要在那一边了。而且再看看社会人文条件，当时如果说大卫那一天真的觉得说我一定要来建这个殿，你猜想哦，除了那个跟大卫去说神的话的先知拿单可能会说上几句话之外，有谁会 say no？ 有谁会质疑吗？没有的。因为当时在那个旧约社会，建殿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每个人都想要去那边去献祭啊，他们都觉得建殿是个美好的事情。而且大卫是谁啊？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王。如果你看列王记之后的每一个王是好是坏，他的标准是谁？他的标准就是大卫。所以大卫在以色列的人眼中是以色列历史上真的是最伟大的王。所以由最伟大的王建最宏伟的圣殿，这在当时来说真的是人心所向，真的是百利无一害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卫也满足了他的心心念念想要做成的事情，是吗？这真是一石二鸟，没有人会有一点点一点点的质疑。而且当大卫所预备的这些事情越建越多，越建越多，越预备越多，在他的一生当中，其实越到后面他想要，只要他想真的就可以马上做这件事情。但是穷其一生，不管他预备的有多么充足，大卫始终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神跟他说 No， 是你的后裔要来为我建殿。所以不管他有多么的想，但是大卫因着神的话，他还是选择顺服。因为大卫的眼里重要的不是他自己做什么，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贴着神的心意去完成这件事。那我们回到使徒行传七章，再看这边，是 我开始在想，当我看到这边我就想，为什么大卫可以这样子啊？这个建殿，我感觉这个建殿对他来说，这个诱惑真的是一生哦。你越到后面，你真的是越准备充足的时候，那个诱惑越大。可是为什么他还是最后还是能够守住神要跟他讲的话呢？我就看出来大卫他对神不单只是一个单单的顺服，你说我听就这样，我 I can't even dare to say no， 不是这样的。大卫对神是一个发自内心的爱，他真的是爱神，所以他在乎神所有的教导，他在乎神对他说的所有一切话。在圣经当中，诗篇我们知道有很多篇都是大卫写的，如果你仔细去看大卫所写的那些，就看出来他跟神的那个连接，他跟神的那个，他对神的那个爱。他那边说，哇，我的心投靠你，神啊，我的心投靠你，我的心默然无声，专等候你，我专等候你，我的心专向你的立立，并且永远遵行一直到底。神啊，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我们看英文， I entrust my life， 我把我的 life entrust 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你甚至看出大卫跟神不只是一个说一个听，不敢 say no， 他真是重新去爱他，真真正的去敬拜他。所以神说的话 means a lot， means everything to 大卫。所以正是因为这种爱，所以他在乎神所说的一切话。而在使徒行传，斯提凡讲完大卫的见证之后， 他那边引用了一个旧约的一句话，他在那边说，哦，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为我做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是我手所造的吗？有谁知道这是原文是出自哪一卷书？ 啊，今天没有礼物，大家都不踊跃啊。其实这个是出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原文，我们仔细看一下原文。那边第一章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但我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我们读了这边，是否已经可以看到神在乎的是人能够为他建多么宏伟的圣殿吗？不是的。也或者说神在乎的是人可以为他做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吗？也不是的。但神在乎的是这个人的心，神在乎的是这个人有没有是因神的话而战兢，他在乎一个人是否真心的顺服神，在乎跟神哦，在乎跟神的那个关系。但当然神说在乎神是否因我的话而战兢，你觉得神就是需要的就是一个像机器人一样，刚才说的他说 yes， 他说什么你就 yes yes yes， 永远没有自己的想法了。他在乎的不是这个关系，神在乎永远的都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 他的心意永远是他要与人来连接。就如斯提凡，他其实整一个申诉他的脉络他的逻辑都是他引用就犹太人的旧约历史 是要说明什么。他先说亚伯拉罕，再说摩西，到了后来在贝鲁斯基，到了后来新约时期到了所罗门的圣殿，他要讲什么？他就是要告诉那些犹太人，亚伯拉罕时期什么都没有，神与他同在；摩西时期有幔子，神与他同在；所罗门时期有了圣殿，神与他同在。所以神永远都没有被限制在任何一个建筑物当中，但是神在乎的是有没有住在人的心中啊！你跟他有连接时候，神的同在就在那里，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大卫完全的明白，当他明白他神在乎的是有没有跟大卫有没有跟他有那个连接的心的时候，他就知道原来这件事情上我要做的是什么。所以他顺服，他在乎神的话过于他自己的喜好，他自己的盼望，他自己的名声，他在乎神的话。当然我们也知道，虽然大卫历史在圣经都清清楚楚的表明他也会做错事，他也会有不好的时候，可是他最后就是用他的一生去 demonstrate 怎样成为一个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而正因为这样子的一颗心，正因为这样子对神的态度，对神的爱，这就是神所看重的。而且这也是为什么大卫可以成为在神眼中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反观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与大卫就天大的不同了。斯提凡描述他们印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常时抗拒称灵，他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如果我们圣经一读下来，我们就知道犹太的历史真的就是一部抗拒神、违背神命令、常时背逆神的这样子一个历史。我最近个人的读经，我自己读到耶利米书，我看到那边，当我们知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有一些渔民还是留在他们的地方。然后那群人其实他们已经决定他们要去埃及了，可是他们来到耶利米面前说求你为我们求问神的话，神说什么我们都听。当透过耶利米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去埃及，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马上炸了，直接说你传的不是神的话。我一看到这边说 Oh my God, come on, 你自己都已经想好了，你还求问神，而且他忘记原文，可是他说的好好听哦，他说神说什么我都听。我说哇 Come on, 你都有自己想法还来求问神。他忽然间我想，这不是很常见的吗？这不就是我们无论看圣经还是反思自己就是常见的吗？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就其实我已经做了决定，可是我说那我祷告看看，可是最后不管祷告怎样我还是做了决定。其实真的就是有些时候要在这些当中反省自己，是不是已经慢慢的走向那样子的方向了。而以色列的历史 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历史当中一直一直的不停不停的远离神，不停不停的与神远离，不停的堕落。那在我们看圣经当中，抓拿斯利反的那些人，他们当中哦，其实有犹太人当中的大祭司，他们有教师，他们有文士，有非常有地位的人。那在当时的那些人，是不是在犹太的历史当中应该是最熟悉神律法的人呢、啊？他们是文士，他们是法利赛，他们熟读圣经，他们最熟悉神的教导，神的律例。然而最熟悉神的话，神的教导，就代表他们真正的顺服吗？真的真的不是。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些犹太人的假冒伪善不顺服。在耶稣服事的这三年里面，其实在我们看圣经有很多次很多次，耶稣就明明白白的指出这些人假冒伪善的实质。在马太福音第23章那边，耶稣就用了7个例子来说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他在那边说，他们戴着面具持守宗教传统，哇，看起来什么都遵守啊，律法一点一点的全都遵守，哦，其实掩盖的是他们自己不要进天国，人说别人也不能去，我不去你也不能去，这是他们假冒伪善的实质。你会看到他们可能会做很长很长很长的祷告，然后掩盖的是什么？有可能掩盖是原来是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哇，又看到他们为了引人入犹太教不惜攀山涉水哦，流血流汗哦。可是原来掩盖的是啊，他要让那些入教者做地狱之子。没错，他们会献上微小的十分之一，连家里的那个茴香那根葱哦，可能他们都要把十分之一献上。然而他们的掩盖的实质却是他们忽略了公义、怜悯和信实。耶稣也说，他们像洁净标啊、他们是会洁，像是洁净杯盘的表面，可是里面却未被洁净，充满污秽。他们像是外表外面有粉饰的坟墓，可是里面装满的是污秽之木。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先知建造和修饰坟墓。可是当他们见到一个去宣扬基督、宣扬悔改的活先知时，他们却做什么？他们却杀害活着的先知。黄婆卖瓜，基督生平的内容。但是这边就看得出来，原来他们表面上那么那么的遵守律法，那么那么在乎神的话，甚至圣经有说他们最喜欢什么？哇，他们表面上在乎神的律法，在乎到什么？会把经文放到盒子里面，然后绑在衣服、绑在胳膊、绑在头上，让别人一看，哦，你好在乎神的律法，你都戴在头上了。或者说他们会在最喜欢在哪里讲论神的律法？最喜欢在宴会，在会堂，并且宴会的高位，什么会堂的 C 位，现在说的在 C 位那边来讲讲律法啊、来讲律法，但是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哇，原来你这么敬虔哦，这么会神的话。当然他们也不会忘了禁食祷告，然后而且他们禁食祷告还，圣经说他禁食到怎样？还禁食到很难看，就觉得哇，一看就是快要营养不良的那感觉。可是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祷告，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哇，你们很敬虔。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本质，表面上没错，很在乎神的话，很在乎律例，很在乎这些传统，可是实际上面对神真正要教导他们的，却是心里非常非常的悖逆，却是违背，不在乎神的心意。所以斯蒂凡说，他们心与耳未受割礼，心与耳未受割礼。我们知道割礼在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立约的凭证，到了摩西的时代已经成为了以色列人要遵守律法，那到了斯蒂凡那个新约的时代已经成为犹太人觉得自己是神子民的一个特殊的记号了。我是一个肉身受过割礼的人，这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是神子民的一个特殊的记号了。但是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二章那边说什么，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像这些犹太人，没错，他们外面看起来哇，受虔诚，非常在乎神的话，可是他们的心里却是悖逆。然而真正的割礼在哪里？真正的割礼在心里，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真的是提醒我们，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和敬拜，正如保罗说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真的不在乎我们是否能够说多么漂亮的话，做多么厉害的事，可是真正在乎的是，你有没有真正发自心里的去爱神，去顺服神，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每一件他叫带领你去做的事。所以在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神真的开始在心里面很大的来提醒我，提醒我，当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信主久了，我们听神的话听久了，我们听讲道听多了，真的当我们开始对我们的服事，对神的话，对神的律法越来越熟悉了，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一遇到一件事情马上就会凭感觉就做了，而忽略了原来我们还要来到神面前求问神啊，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你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是这是你的心意，我会按照你的心意去做。那当我在思考这样 的东西的时候，刚好又听到了刘同牧师，生命和灵粮堂刘同牧师，他讲一个见证，我觉得那个见证也很好很好的让我 来思考。他说在阿根廷大复兴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在祷告当中，神就对他说，你要去到一个牧者的特会，你将会在那一边来传讲一个神的话语，然后在你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会浇下复兴的灵在当中。然后这姐妹一领受到，嘟嘟嘟，她就走到了那个特会当中，找到了那个特会的带领的同工，说神告诉我要来传讲神的话语。然后那个同工就很为难，他说不好意思姐妹，我们的这个特会其实行程已经安排得满满的，根本不可能会给你任何的时间给你去什么分享神的话语的。然后他说 No， 神让我来分享话语，神让我来服侍啊。然后另外一个同工一听说，哦，姐妹，要是你要来服侍的话，其实我们厨房有一个洗碗的，你可以去那边服侍。然后姐妹一开始觉得啊很不高兴，我说神让我来讲这么厉害的神的话语，为什么最后会变成去洗碗呢？但就在那个时候，神的灵就开始来调整他，那他就选择顺服，他是神的圣灵当中选择顺服，然后他明白 OK， 就算我今天是去厨房洗碗，我也一样可以在这个服事上面来祝福这个特会，来祝福这个地方。所以他就顺服，他去到厨房那边洗碗，然后呢一边洗一边敬拜，一边赞美，一边祷告，一边来为这个特会 来祝福这样。然后哇，就在那样子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在那里降临，神的荣耀就开始充满了这个厨房。然后其他同工一看，哦，不一样耶，这厨房不一样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们赶紧就 get together 来开个会，哇，感觉真的有不一样。然后他们就来到找这姐妹，然后说，姐妹好，我们在你的身上真的看到神的同在，那要不如果你说神差遣你来，我们就为你安排主那个特会结束之后的那个时间，若是有人留下来的话，你就对他们分享神的话语好不好？那姐妹说可以，没有问题。所以他主日那个特会一结束，他就站在上面开始宣讲神的话语，然后一讲神的灵就开始浇灌下来，这样子后来慢慢慢慢的阿根廷的复兴就是这样子延续开来。所以哇，当我一听到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想，真的，如果我是那个姐妹，如果那天我领受到的是神让我去那边宣讲会让圣灵浇灌 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话，我一定会想到是我去那边一定是讲神的话，是不是？我一定是要在台上来讲话语，要不然神灵怎么降下来，是不是？这个姐妹一开始也是这样子想的。然而如果她一直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她不愿意顺服去改变，神的灵就没办法去调整她，她也不可能有机会在洗碗的时候都能够彰显神的同在，也不可能有机会让同工在那样子的情况下感到哇，原来厨房可以充满神的荣耀，更加不可能有机会得到那个结束后去上台分享话语的机会，也没办法完成神给她的托付。所以就想，真的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服事都要记得来寻求神的心意，神你对我的心意什么，然后全心的顺服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事。那当然当我想到按着神心意来服事，我 想起了一个榜样，我们有一个最好最好最好的贴着神心意服事的榜样，那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想起他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的罪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读经那边就有说，那些士兵们、祭司、那些文士路过的人就开始嘲笑他，说：“哦，你是以色列的王，那你就下来啊，你救你自己，我们就信你啊。”大家还记得吗？圣经有这样描述。我一想到这边，我一想，哇，如果当时耶稣真的救了自己，他下来了。很有可能当时会一群人哇惊呆了，这样子的事情很厉害，很有可能会有一群人会被他这样子的大能折服。可是耶稣有没有下来？他没有，他在十字架上忍耐到底，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托付给他的是全人类的救恩，那就是耶稣基督生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要战胜死亡的权势，三天后复活，好让信他的人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得着永恒的生命。所以他贴着神心意做到坚持到底，在他服事的三年，每一次服事他都是贴着神的心意，如耶稣基督所说，他自己所说的，父怎样做子也怎样去做，他每一件事情都是贴着父的心去完成的。所以到了他最后在十字架上，在那最痛苦最受屈辱的时候，他依然还是贴着神的心意完带出了救恩，最后也被升到天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每一个服事，都有神美好的心意在当中，都对我们，神都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美好的心意。但是重要的真的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怎样可以去贴着他的心？怎样去可以 get 到他的心意呢？第一点，我觉得一定要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是谦卑顺服，而不是像那些犹太人一样硬着景象。谦卑顺服来到神的面前，不能像是刚才讲的那些耶利米书描写的那些以色列人，是没错，他们表面上来寻求神的心意，或神说的我都说，可是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打算顺服啊！他们都已经知道他们要做的什么，如果像是这样子的心态，根本没有打算顺服的时候，他们又怎么会 care， 怎么会去 care 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不会的。像那些斯蒂凡描述的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心里面其实不管神对他们讲什么，他们在乎的是什么？他们在乎是他们得到的称赞，他们得到的满足。所以他们会在乎神要的心意是什么吗？不会的。所以第一步要贴着神的心意，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一定是带着谦卑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而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到神面前，下一个问题当然就是我所求问的是神的心意还是我自己的心意呢？是神的心意还是我自己呢？那我怎样去确定是不是神的心意？那在圣灵当中祷告是一个很好很好一个方法。我们知道当我们想要了解一个人的心意，比如说我现在想要了解君慈牧师的心意，自然而然往往只有一般来说就只有两个方法，要么就是他直接告诉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么就是我跟他我很了解他，我非常了解他，哪怕他只是给我一点提示，一个眼神的确定，确认过眼神，我就知道他想要让我做什么，是不是？所以说到底你要知道神的心意什么，根本的就是你要跟他熟啊，你要跟他熟，所以才能够知道他的心意到他是怎么想的，他要对我说什么话，你要跟他很熟。在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正面的例子里面，大卫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祷告人，像在诗篇当中不止一次说，哇，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神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大卫是一个常常在祷告当中与神连接的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如果看圣经，就会描写说众人散去了，他一个人退到山上去祷告，众人最后祷告的天黑，只剩下他一个人那里，或者第二天天未亮的时候，他又一个人去到神，去到旷野去祷告。他就是这样子，作为神的儿子，他依然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人在祷告中去求问神的心意。凡是与神亲近的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祷告的人，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心，求问神的心意，把我们的眼光从自己转向神，让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样当我们愿意去在祷告当中来操练的时候，我就大自然会想到我们3月28号就要开始一个21天的禁食祷告，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帮助我们建立祷告生活的一次机会。那在上一年同样的这个复活节之前的禁食祷告，当时我就想，真的 honestly speaking， 不管我真的是服事多么的多，真的每一次禁食祷告每一次都是因为意志力不够不了了之。所以上一年我就决定 no way， 不行，我这一次我要完成一次真正的这个禁食祷告，我要做到底。然后当时那个祷告组他就说，哦，你找一个 partner 这样子。我说哦， I'll take the advice， 所以我就找我们小组的 Vivian， 说 Vivian， 我真的很想要做成这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两个人 partner 的禁食祷告，果然有伴儿就很容易做下来。结果我们真的是完成了这个禁食祷告。那这样一完成之后，我们觉得可一起祷告的感觉真的是超棒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算没有教会的禁食祷告，我们依然还是保持着每周一次的两个人一起的禁食祷告。那我们知道禁食祷告当中祷告组会给我们经文啊，那我们没有了这个教会禁食祷告我们经文怎么办？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来自己读经，我们每个周我们每周都好好的自己去读经，然后选一句最感动你的经文我们来导读。我们就是这样子一年前就开始每周每周一起的来祷告。我会觉得哇，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当我们愿意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他的那个祷告从一开始的不停的只会为自己的生活当中的需求啊，找工作啊，生活很难啊，祷告到了后面，因为我们用神的话来祷读，结果到后面就是我们来寻求神啊，你今天要对这句用这句经文来对我们讲什么，要改变什么，我们应该为谁来代祷，我们应该为哪一个谁什么什么事情来代祷，到了最后是已经变成了这样子来求问神的心。所以我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年当中，我们两个人都超大超大的得着。而我自己之前的讲到分享就是跟 Vivian 祷告，一起祷告出来，包括今天这个我们他也知道我要讲什么，当然他就说哇，你讲这么难我怎么带话语呢这样子。所以在这样子，我们把我就算来到服事之后，我们也是一起在祷告当中来寻求神的心，也不是只是自己 jump in 然后就选一个内容呸然后就来，他在祷告帮助我们一起结伴同行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鼓励大家 take this opportunity， 如果真的像啊 honestly 像我之前那样子每次都不了了之， this is your time， 找一个同伴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在禁食祷告中建立自己的祷告生活，在灵里面祷告寻求神的心意。那当然最后一点就是你预备好了心要来求问神，你预备好我愿意谦卑顺服，哎，我也有能够学习怎样在圣灵里面祷告。那最后你领受到你要怎样要做出来啊，要真的是要做出来，让神的话进入是真真正正的听到我们心里面去，真真正正透过我们的耳朵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再做出来心与耳受割离。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把心交给神去听，把我们的耳朵交给神去听，而不是左边进然后右边出，在这边听没错然后出了外面，刚才讲为什么不知道这样子，真的好好的把神的话听到心里面去，再做出来，好好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服事当中去操练怎样贴着神的心意去服侍。大家说阿们吗？阿们。那最后呢当然还是会用自己的一个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祷告。大家会发现我每次讲到最后还是会讲一个自己的小小的见证，然后呢几次下来就会发现每一次都是讲爆自己的丑料，然后每一次现在大家都知道原来我有这么多不堪的事情，以至于我最近其实我又回到了之前工作的那个地方去工作，所以我换了一个工作，结果呢一些朋友们听到之后不是哦恭喜你，是啊你是不是人际关系又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又换工作，说哦 come on 啊，当我说啊每一次都自己爆料之后把自己都完全的都躺露在大家的眼皮底下都知道，可是因为一想到这个我觉得I don't mind， 我觉得跟大家去分享自己的软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我跟大家分享不是我过去有多糟，是我希望大家都知道神怎样可以把一个这么糟的人可以改变过来。我今天之所以敢在这边说是因为 who I was It's no longer who I am today. 过去那个已经是过去了，今天的我已经不一样，所以我有胆量让你们知道过去的我是怎样的。但是请大家记住的，不只是我过去的不堪，哎呀，记住是神的大能，神改变的大能。那今天跟大家想要分享的，依然还是一个很挫败的经历。神怎样教我要贴着神的心意服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而这次我要分享是神教我怎样去贴神心意服事我的父母。那在几年前，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而且我当时也是生培的学生，也开始了在小组啊这样子的一些分享神的话的这样子的一些服事，所以我是一个常常喜欢用神的话去鼓励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而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父母的人生当中最低潮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失落。那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是神的话大大鼓励我啊，所以觉得如果我的父母需要改变啊，我一 pick 到他们觉得他们一定要改变，我就马上的用我能想到的圣经的经文、神的教导，啪啪啪啪啪啪开始跟他们讲，也觉得哇，神的话会改变你们，你们一定要按照神的话去做，一直这样子做下来，最后结果竟然一点效果都没有，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差强人意。而且最糟糕的不单是他们没有改变，最后我变了，因为我自己每次挫败，我最后变得非常的不耐烦，以至于到最后我会直接跟他们讲，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你们不听我没办法了。我甚至非常非常后悔，我甚至对我爸爸曾经讲过，你不要再来烦我了，我真的不行了。所以到现在当我再回想起来，我心里面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愧疚，我曾经是这样子的对待他们。但是后来神不可能让我这样子错下去，他就透过一系列的事情来改变我自己整一个人，破除我的骄傲，来改变我的态度，来让我看到自己原来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当我愿意来顺服，当我的态度终于愿意谦卑顺服下来的时候，神就再一次带我去看到了那个罗马书15:1-2，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经文。曾经有很记得有一次在跟妈妈吵架的时候，神已经让我看过，不过他没有对我很深的说话。但是那一次当我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再一次的用罗马书对我说，那罗马书那一章是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我就感觉神真的是透过这个经文来像剖开我一样，让我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原来我过去美其名曰的是用神的话来服侍我的父母，用神的话来改变他们，但其实追往说到底，我最后想要看到的就是他们要用我所说的、我所想的方法，在我想要看到的时间，用我 expect 的他们的行动的改变来满足我自己想要的他们的改变。原来一切我所做的都只是因为我想要看到我想要看的东西，但是我有去体贴他们的软弱吗？我没有耶。我有去想要尽量的让他们得到一些喜悦吗？我没有耶。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后悔，就是觉得原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服侍真的没有办法。于是我就问神说，神，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来服侍他们？当然我也并没有在一下子就得到神的答案，可是 along the time 当我不停的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的时候，最后神竟然教导我，就是多跟他们讲我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小事，而不是有的没的只用圣经的话去砸他们，去教他们，而是跟他们分享你发生什么，跟他们分享，与他们连接。另外就是请记得常常淘宝给他们买水果礼物，让他们知道自己原来是被女儿惦记着的。我当时就觉得天哪，按着我自己所想的，按着我自己的心意，我用话语去装备他们，但是贴着神的心意，我虽然是买淘宝而已，多么大的不一样。可是当我真的是愿意谦卑顺服，愿意贴着神的心去服侍我的父母的时候，最后我收到的就是他们的全新的重新振作，跟我们前所未有的我们三个人的关系的和好。所以感谢主，神是这样子来带领我去经历贴着神心意服侍的好处。 那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话语。当然我知道今天的话语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是很轻松愉快，或者听完之后像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很激动，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这个贴着神心意服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topic。 因为服事是什么？服事不只是我们在这里做的是什么，服事你走出去之后，你回到你的家中，你回到你的职场，去到你的学校，每一个人你跟他的相处都是你的服事，他们都是你服事的对象。所以神非常希望我们可以能够在服事每一个你身边的人的时候，都能够贴着神的心意好好的去服侍他们，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topic。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用这首歌我们来敬拜，我们来学习在敬拜过程当中，我们来顺服，我们来到神面前，让神来对我们说话。在我们的服侍的过程当中，是否我们也常常的只是想到自己认为好的方法，而并没有进一步的去寻求神，其实你的心意是什么？我如何能够贴着你的心意去服侍这个人？如何能够贴着你的心意去做这一件服侍？在我们的敬拜过程当中，我们来顺服，我们来降服，让神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在敬拜过程当中，神来对我们说话。